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3日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7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在可能的峰会前，美国要对朝鲜保持最大压力。川普总统对博通收购高通案下禁令。习近平终身制，白宫说中国的决定，美国不智慧。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来听一条美国的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周一表示，华盛顿有决心继续执行其对朝鲜保持最大压力，以便实现朝鲜无核化的政策。麦克马斯特将军是在纽约这样说的，他在那里向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以及日本和韩国的大使通报情况。他后来告诉记者，美国政府的做法加上强有力的国际制裁正在取得进展。麦克马斯特说，川普总统还要求我感谢安理会的团结和决心，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完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地步，所以我们决心坚持这一方向。麦克马斯特说，我告诉各国外交官，美国打算继续施加压力。他说，我们都同意，我们对这个机会持乐观态度，但我们决心继续施加最大压力，直到我们看到朝鲜说到做到，无核化真正取得进展。川普总统星期一签署政令，对博通收购高通亮了红灯。川普政府对外国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加强了审核。美国外资审核机构已经对该收购案发出警告，担心影响国家安全利益。星期天，外资审查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含有的智信、博通和高通对该收购案表达了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该委员会警告说，将向总统建议否决这宗价值1170亿美元的收购案。博通星期一早些时候透露，计划提前1个月将总部从新加坡迁至美国，以此消除审查机构的顾虑，清除收购的最大障碍。但川普总统下令禁止这宗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技公司并购案。中国人大3月11号投票修宪，让习近平能终身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对此，白宫表示，这件事美国不知会。而白宫昨天也对川金会发表了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当然这个川金会还是对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之一。那么呢，被问到是说，在上个星期四，这个韩国的特使来到美国，并且在白宫宣布了这个川金会的消息之后呢，白宫方面好像一直没有做出很明确的证实，尤其是那个韩国的特使郑义荣所说的5月底之前要见面，但是呢，白宫方面无论是正式的声明或是私下跟官员的简报，都没有讲到5月这两个字。那么因此呢，今天在这个简报会上又再度被询问说，到底川金会是不是在5月之前会发生，那要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才会真的发生。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我们相信朝鲜会议会如期而至，朝鲜已经许下数个承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坚守自己的承诺，所以朝鲜会议在日程上。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朝鲜方面到现在为止，不管是政府或者是他的媒体，也都没有提到这个川金会的消息。那么对白宫的这个回应，还有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他的邀请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呢，也完全都是只字未提。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说，他说朝鲜方面已经做出了最大的三项的承诺，那么也会持续的在继续对朝鲜施加国际社会的最大压力。那么在这样子的方式之下呢，希望川金会还是能够被举办。那么除了在讲这个之外呢，今天这个在这个记者会上呢，也被问到了，就是关于昨天中国人大修宪取消了中国国家主席的这个终身制。那么想请问一下白宫方面的看法。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是说呢，他说这是中国自己的决定，美国没有立场发表看法。而他也提到了习近平还有川普的个人的这个私交，以及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川普总统跟习主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也看到中国高层加大对朝鲜施压已经取得很显著的成效，这些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两位领导人良好的关系。但是正如川普总统所说，他需要确保在贸易议题上中国没有占美国的便宜，所以我们会继续为最大化的保证美国的利益而努力。
是的，更多关于这个川金会的这个详情呢，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猛烈抨击金正恩数月之后，
火箭人是在进行自杀行动。
川普总统显然为这次朝核问题的外交突破感到自豪。
很多人认为我们就要打仗了，突然之间他们说我们将进行会面，不会再有导弹试射，他们希望去核化，
还需要决定时间和地点，我们现在还没有新的消息宣布。
白宫表示，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还在早期筹备阶段。
This potential meeting has been agreed to. There are no additional conditions being stipulated.
美方已经同意会谈，没有更多的附加条件。但我们需要重申，朝鲜不能进行导弹试射，不能够进行核试射，也不能公开反对美韩计划的军事演习。
川普多次指责前几任总统没有有效地处理朝鲜核威胁，前总统奥巴马的一名高级顾问质疑川普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方法。
去核化当然是终极目标，但是认为朝鲜将在一次会面中同意完全放弃核武器和导弹力量，我觉得没人会相信这是可能的，所以必须要给予时间来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我欢迎外交努力，但是外交努力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否则如果你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一次会晤上，然后会面失败了，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其实是增加了。
川普总统则采取一种等着瞧的态度。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谁知道呢？会发生还是不会发生？会谈时我可能会很快离开，也可能坐下来谈。坦白说，为包括朝鲜在内的所有国家磋商一个最伟大的协议，这当然是我希望看到的。
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都对平壤的意图表示怀疑，但很多人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让人头疼的核挑战的可能性令人无法拒绝。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在之前谈到美中贸易问题的时候，川普总统也曾经说过，说这个不能让中国占美国的便宜。但是他同时又提到了说，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而他正在帮美国解决朝鲜问题。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朝鲜问题还有他跟习近平主席的私人的私交，都是川普总统心目当中觉得很重要的一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3月12日，星期一，中国迎来二十一世纪独夫统治的第二天。独夫在中文里并不单纯表示一个男人，而总是跟民贼连用。在独夫民贼这个词组中，民贼是独夫的同位语和同义词。在英文世界里 ，one man rule。当中的 one man 的意思跟中文里的独夫的意思几乎完全一样。独夫统治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个星期前，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突然宣布 建议中共掌控的名义上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修改宪法，以便为习近平终身担任中国国家主席扫清障碍之后，英语世界的媒体普遍以 One Man Rule 来称呼习近平所追求的独夫统治的政治目标。独夫统治、独裁统治之所以被众人愤恨，首先是因为古往今来的各国的历史证明，这种统治方式总是不免走向残暴。在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看来，独夫统治的最大的问题是独夫只是任用唯唯诺诺的人，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因此独夫的信息来源单一，导致独夫不接地气，不了解实情，导致受民众痛恨的独断专行行为成为独夫统治的常态。观察家们指出，为了谋求法律上的独夫治国地位，掌控着中国统治党、政府和军队大权的习近平进行了处心积虑的谋划和行动。用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的话说，就是习近平以隐秘、速度和狡诈谋求并达到了修改中国宪法的目的，为他自己攫取到皇帝一般的权力。在以地下党的秘密运作方式突然推出所谓的修宪建议，同时压制任何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迅速命令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赋予习近平终身独裁者地位的同时，习近平当局也早就进行了各种配套的操作。因此，在有中共橡皮图章之称的全国人大3月11日通过宪法修正案之后几个小时，赋予习近平终身独裁者地位的中国新宪法就上市发售了。到了3月12日，中国再传出消息说，一群所谓的偶像级的明星演员朗读宪法，其中包括所谓的著名演员景甜。景甜在过去的10年里是当今中国演艺界的一个神秘人物，他的神秘在于他是毫无争议的票房毒药，是一个捧不红却硬是能走红的演员。他主演的电影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赛一个的臭，然而他却总是能获得神秘的支持，总是能拿到主角，而且总是可以得到中国一流的演员和外国演员给他当陪衬。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在景甜究竟是哪个神秘的高官或神秘的富商的玩物，成为中国公众持续不断的八卦热题之际，调遣景甜来为习近平站台，朗诵赋予习近平终生独裁权力的中国新宪法，这局面显示了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宣传团队完全不接地气，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公众在想什么。与此同时，也有中国观察家和中国公众认为，习近平当局调遣景甜这样的票房毒药来为习近平做宣传，也是非常富有象征意义。景甜确实是习近平当局不得人心又令人无可奈何的好象征。拉景甜来为习近平当局做宣传，跟早些时候习近平当局调遣撒谎成性的周小平 和文盲花钱芳来为当局做宣传有异曲同工之妙。周小平外号周带鱼，因为他为了替中共当局做宣传而大胆创新，发明了子虚乌有的带鱼人工养殖业。花钱芳则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来讴歌习近平当局的雄心壮志。个人独裁统治对当今中国人，尤其是对亲身经历过毛泽东的残暴独裁统治的人，可以说是记忆犹新，不堪回首。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统治不但造成了几千万中国老百姓在风调雨顺的年头遭遇3年自然灾害而落入饥荒，被活活饿死，而且也让成千上万的中共官员遭到整肃，死无葬身之地。遭受毛泽东独断专行之害的，包括习近平一家，也包括习近平本人。1980年代，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也是多次受到毛泽东独断专行之害的邓小平，以及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多次明确主张要杜绝中共再度出现毛泽东那样的终生独裁者，祸害中国，祸害中共。 中共为此制定了种种制度，其中包括宪法规定，以避免终身制，避免形成另一个终生独裁者。既然如此，习近平为什么还要再大力追求可能造成灾难的个人终生独裁呢？对这个问题，观察家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习近平虽然狡猾，但是缺乏道德伦理观和真正的智慧，以为他的个人独裁统治不会造成灾难，反而会给中国，也会给他自己带来好处。还有的人则认为，习近平其实跟毛泽东一样，跟世界上古往今来的所有独裁统治者一样，完全清楚独裁统治的危害，但独裁者都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是不在乎后果的人，他们是抱着一种在我身后管他洪水滔天的心理进行统治。3月12日，美国《时代》杂志网站发表文章，为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冒风险追求终生独裁统治提出了一种现实的解读和展望。这就是习近平现在骑虎难下，只能一条道路走到一条胡同走到黑。文章说，中国全国人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修宪投票最终结果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处。习近平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将所有挑战他权威的人清除出中共，因此他加强了新闻封锁，攫取了10多个部门的最高头衔，发动不断膨胀的个人崇拜。但中国回归强人政治，令人想起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的黑暗年代。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导致数千万的人死于非命，如今中国人必须对习近平表示赞扬才能获得升迁，因此现在没有多少人愿意表达不同的意见。由于缺乏认真的政策辩论，中国是否会有良治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今天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总产值的最大贡献者，中国发生独夫统治造成的灾难将波及远离中国的国家。时代杂志的文章说，如今中国的高官都不知道自己卸任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在习近平上台发动肃贪运动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高官都可以保证得到安全的退休生活。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拿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负责中国保安机构的周永康。周永康在2015年被判犯有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罪。习近平打破了以前的刑不上常委的常规和其他无数常规，因此可能被迫在位直到死，即使他不想这么做也不行。时代杂志周刊的文章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说，习近平已经制造了很多的敌人，他能保证他自己退休之后，在他在任3届、4届之后，他和他的家人会安然无恙吗？曾瑞生说这话的大背景是，国际媒体先前曾经普遍报道说，习近平高举反腐大旗，抓了很多人，但习近平的家族在他官运亨通期间财富大增，几年前就聚敛了接近4亿美元的资产。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查出他的姐夫属于在外国隐藏巨额财富的中国权贵之后，习近平当局干脆将姐夫一词长期列入不能搜索的禁忌词。总部设在香港的从亚洲的角度报道国际新闻的网站亚洲时代3月12日发表文章，如此陈述和分析了习近平的独裁统治、独夫统治所不可避免的两大风险。文章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将近20年里几乎完全控制了俄罗斯的政治。普京的经历或许可以用来展示或预测习近平政权会大增在中国国内和外部引发什么问题。中国官方说，习近平扩展权力是因为需要保证中国的稳定，而中国目前面临巨大的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的挑战。北京不断重复的政治宣传是，只有习近平的领导能让中国这个亚洲大国在2049年，也就是中共建国100年到来的时候，成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 但是从长远来看，使习近平获得终生独裁者的地位，实际上有可能造成更多的不稳定。在没有邓小平所设计的接班人机制和权力制衡的情况下，万事依靠最高领导，潜在的统治者就会被扼杀在萌芽之中。用大白话说，就是在掌握大权的习近平身后，有可能是很难填补的政治真空，像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一样。亚洲时代杂志的文章说，俄罗斯民族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本人坚决支持克里姆林宫的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但是他最近在接受意大利公共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在普京下台或死亡之后，俄罗斯可能会陷入长期的不稳定状态，因为普京在政治上已经消灭了任何有公信力的人代替他的人物，他的统治造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贪污腐败的阶级。文章说，习近平权力终身制的第二个问题跟中国对外关系有关。假如中国在他长期任职期间发生经济动荡，习主席就可能诉诸普京截止目前运用的很成功的战略，这就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制造一种向心力的效果，以便把人们对社会与经济困境的注意力转移开，让他们去专注于当局在国外的军事冒险，然后再声言国外敌人制造了国家所面临的麻烦。在这方面，在国内陷入困境的习近平有可能对台湾增加军事压力，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增大压力。在过去的20多年里，习近平及其前任在中共意识形态感召力破产之后，诉诸民族主义来为中共政权争取向心力的做法，一直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担心的问题。然而，随着中共政权以压榨普通大众为权贵谋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面目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包括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中国公众所看清，中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赖民族主义来为中共争取支持，目前看来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共数次发动反日运动，然而反日运动都以抗议民众，最终把矛头转向中共政权，导致中共当局不得不紧急叫停或进行仓促镇压而告终。与此同时，中共反复利用跟日本有争议的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煽动民族主义，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认为是忽悠和欺诈。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认为，中共所谓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跟他们的利益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民众的这种认识导致这样的段子广泛流行。北京号召大家要夺回钓鱼岛，屁民问受伤的是否自付50%的医药费，去夺岛是否要5年完税证明，没有北京户口是否只能领到一根木棍，步枪是否要摇号申领，冲锋枪要拍卖才能拿到吗，一个人只能领5颗子弹吗，超过5颗子弹是否要交子弹税，最后一个问题，抢回钓鱼岛是否只有70年的权限。这里这位网民所说的屁民，是中国公众用一种自嘲和嘲讽的口吻。这里的所谓的屁民，是中国公众的一种自嘲和嘲讽中共政权的自称。北京户口是指中共政权利用户口制度，把大部分中国公民列为没有保障的基本权利没有保障的二等公民。摇号则是指在北京等大城市，普通民众无权无势购买汽车、上牌照，需要摇号申领，没有号就不能买车。交子弹税则是讽刺中共政权苛捐杂税多如牛毛。70年权限则是指中国房产权限只有有效期70年，随着70年大限临近，中国民众普遍担心中共政权要再扒他们一层皮。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海外媒体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宪，使得在位国家主席可以无限期当下去。海外舆论认为，这次修宪是为习近平长期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三位一体而量身打造的。在中共舆论一致的宣传和控制下，中国媒体上鲜有反对意见出现。不过，凤凰网发表的一篇社评以及这次投票结果也表明，即便当局如此严密的控制，仍然没有能够达到千人一面的局面。下面请听媒体观察节目的报道。
我们知道，在海外呢，反对中国这次修宪的呼声并不低，但是在中国恐怕完全就是两回事，你听不到什么反面意见。
是，
中国自毛泽东时代开始呢，就是讲究一致通过，什么东西都要求一致。那么这一次修宪是不是一致通过？
很明显，有一个大屏幕，他把中共这次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这个结果，给反映出来了。那么是有几票同意，几票反对，几票弃权，他都一清二楚。但是我注意到，在中国的媒体，就是星期天通过投票之后呢，中国的媒体并没有立刻报道就是几票同意几票反对，而都是只是说经过表决同意了修宪，就是这样。那么后来呢，因为他这个当时投票的时候呢，是把这个记者都请到外头去，不让记者参加，几分钟以后投票完了之后记者才进来，有那个很多眼尖的记者呢，他就敏锐地捕捉到那个投票器，把那个照下来以后，所谓现在大家说的有图有真相，就知道有人几个人投票，几个人反对，几个人弃权。那么按照这个投票结果呢，那可能是在中共的这几十年执政当中吧，除了在文革期间那次把刘少奇开除出党那次投票，这一次大概是就是中共所主导的所有的重大投票当中，大概是反对票应该是最少的几次之一吧。
那你刚才提到刘少奇那一次，就是把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开除出党，然后呢并且受到迫害，他这个是全票通过吗？
当时呢是发生在文革的高潮期间，1968年的11月，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时呢，因为文革中很乱嘛，就弄了一些就是所谓的中央委员，大概130多个人，其中还有红卫兵的代表。那么这130人投票，当时是毛泽东主持嘛，毛泽东当时如日中天，权威非常大，说一不二，就跟现在今天这个金家王朝一样，是红太阳。那么在毛的主持下要把刘少奇开除出党，这个当时就是几乎都是全票通过，130多个人，大家人人举拳头举手通过，只有一位女士，当时她叫陈少敏，她是当时呢就趴在桌上，她不投票。然后后来那个文革以后给刘少奇平反之后，然后中共说是这是当时唯一一个投反对票的时候，人叫陈少敏。但是用现代的就是政治学的这个选举制度这个性质来看呢，陈少敏当时只能算是一种，就是投了弃权票，他并没有投反对票。不过在那之后呢，就是以后所有的投票当中几乎都是就是说全部通过，一致通过。因为大概只有在江泽民的这个几次投票当中，有遇到了这个不少的反对票，有大概有100-200个反对票，那个是当时是非常就创纪录之多。那么习近平主导的这次中共的修宪投票呢，就是人大代表修宪投票呢，几乎可以和1968年那次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开除刘少奇出党的那次投票的那个效果，几乎是可以这个相比较的。
那么看起来呢，不管是什么时代，你都压抑不住，完全压抑不住这个反对派的这个声音，反对声音啊。那么现在在这么大一个中国，这次投票，你看呢， 出现了这个高票通过的这样一个局面。十多亿人口难道就没有反对声音吗？如果有的话，这个反对声音在哪里？这个敢于建言的这个中国媒体又有哪些？
敢于建言的中国媒体，咱们先说建言的中国媒体，就是凤凰卫视。凤凰卫视呢，虽然它在香港中部在香港，但是它也归中宣部管。
对，
所以你要是发表和中央意见不一致的这个视频，对不起，在中国大陆你是不可以登出来的，把它删了。3月7号它发出来以后，马上把它删了。那么反对的人的意见也有，但是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媒体环境当中它不允许你出现。那么你看我们都知道的，北大教授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他发表了反对意见，北京居民胡佳发表了反对意见，北京居民老鬼马波发表了反对意见啊等等，北京
还有李大同
啊，李大同王英啊等等，起码有十几个，就是包括合作修科学家合作修也发表了反对意见。但是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媒体上他不让你反对，就让亮相。你在微博上修宪好多词都给你弄成那个屏蔽词，你一出现他当局就给你删了。所以没有人在中国的这个媒体上，不管是官媒也好，是自媒体也好，是民间媒体啊，是网络上，他这个网管这回删得太厉害太严，但是还是你挡不住。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是地球村的时代，中国发生任何声音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渠道来传到海外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人大毫无悬念的高票通过了民间备受争议的宪法修正案，其中关键性的内容是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本次修宪赋予习近平无限期执政的权利，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个人独裁取代了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近40年的制度性专制，标志着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不受任期限制的习近平新时代开始。而邓小平基于历史教训而开创的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时代成为过去。无论制度性独裁还是个人独裁，都是中共一党专制，但是二者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次修宪引发如此大的震撼效应？取消任期限制在当今中国尤其是究竟有多少民意基础？习近平会不会进一步谋取终身制？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访问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外媒说中共修宪是划时代的，胡平说突击修宪一夜回到改革前。胡平说，
我们确实可以说这次修宪废除任期限制是一个节点，它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回到旧时代。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开始推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当时就有中共官员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么现在这次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限制，我们也可以说是辛辛苦苦40年，一夜回到改革前。因为当年82年的制定宪法，对领导人的任期，做了明确限制，本身就是当时这个共产党，经过文革的巨大灾难，痛定思痛，所做出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举措。那么今天取消了这个规定，那当然就意味着是一项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倒退。
有人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修宪不会改变一党专政，而张立凡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新时代这个说法是从19大这个就已经开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就是，应该说开始的这个不是在现在，而是在此前就已经开始了。然后要说节点嘛，当然也算是一个节点，所以我很赞成这个胡平先生刚才的这个表述，还有那位网友的这些提示，我觉得都很有价值，都说到了问题的本质。这次我的看法就是，其实就是一党专政这一点从来就没有变，这是一个不变量。 啊，那么变量是什么呢？变量就是无非是集体领导或者是个人独裁，啊，这个在这个党魁没有力量的时候，那么往往就是集体领导。
嗯，
在党魁这个能够达到高度集权的时候，那就是个人独裁。那毛时代就是个人独裁，然后毛时代以后就没有像毛那么强的人了。所以呢，就是各个派系大家这个共同理事，所谓集体领导，也就是各个山头的大佬出来这个开个家族会议。这个呢，我们看这个各国的这些秘密会党或者是黑手党的历史就是这么写的啊，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这个也不奇怪。那这个现在这一次的比较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这种一党专政的性质，也在这一次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中间得到了体现。
嗯，
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就不光是这个改主席任期的事情，与此同时发生的事情就是，修改了宪法，而且他这个宪法的修改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一句后面他增加了一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一句定语，这句定语实际上就使我们回到了1975年宪法，也就是内部文革宪法。啊，那个文革宪法也是做了这样的表述，就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做了一个定语，这种表述。那没有，世界上还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能够把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用宪法的形式写下来，但是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啊，这个本身也就为这个个人独裁它奠定了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也不可能出现个人独裁。
嗯，
那这个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就是建立在中共的一党专政这个体制下的。所以呢，这个历史往回走，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其实我一直讲，我说这个中国这100多年，最后总是在走这个历史的死循环。现在一个新的死循环又开始了。
胡平先生曾经写文章说，习近平建立的个人独裁是最坏的制度。他解释说，无限个人独裁比君主专制要恶劣得多。胡平说，
因为习近平要建立的这种无限期个人独裁，是当年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他比起传统的君主专制要恶劣得多啊！你像传统的君主专制，皇帝的权力是来自于神话，来自于这个君权神授的神话，来自于这个悠久的传统，那皇帝并不认为真理的化身，那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呢，也可以是批评啊，这就给臣民发表意义呢，多少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嗯。
而你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呢，你却自称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啊，而这一点呢是写到宪法里头去的，因此任何批评反对意见按定义那就是不允许的啊。再有呢，在君主之下，君主的权力正因为它是来自神话啊，那么它和大臣之间的分际是非常清楚的。那皇帝犯了错，他可以认错，他可以下罪己诏，下了罪己诏之后他还是皇帝。可是你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你自称是正确路线代表，那你犯了错你就不敢认错，因为你一旦认错你就会下台。所以共产党伟大领袖总是不认错，犯了错呢他就会，一旦犯了错之后他就会犯一个新的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头一个错误，所以他会错误就必然就越犯越大。
嗯，
再有呢，你过去的君主专制他本来就是世袭的，是终身制，所以皇帝一辈子也不担心别人把他改选把他选下来。而你共产党的领袖，你虽然没有任期限制，但是名义上、形式上还是有定期改选这么回事儿，所以你的共产党领袖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别人篡党夺权，所以他就比古代的皇帝呢更多疑寡恩，更妒能太闲，更热衷于不断的搞清洗。再有呢，你这个接班人也是这个共产党这种独裁制度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接班人问题 只有两种办法是制度化的解决办法，一种就是世袭，一种就是民主选举。而你共产党呢，既不敢民主选举，也不敢公开的搞世袭，因此你没法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共产这种个人独裁，最后呢，围绕着接班人问题，总是充满这个血腥的这个权力斗争。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过去的皇帝，正因为他权力是来自于传统，来自于神话，所以相当的稳定。因此，皇帝的权力呢，可以弱化，可以虚化。那么，君主专制呢，可以走向这个君主立宪。可是共产党这个领袖的这种个人独裁呢，他必须要实现在握。他不能搞虚君，他也不敢成为虚君，因此从共产党的个人独裁呢，要过渡到这个民主宪政，那就比其他制度就更为困难。
中国民间对习近平修宪的真正民意是怎样的？张立凡说：“人民是虚词，宪法是橡皮泥。”他是这样说的：“
我肯定代表不了民意，我是一个个人。”但是呢，你说这个，我看这个中共这次，在这个他们的文件里头，在他们的讲话里，开口闭口都是讲人民，这个人民其实是个最虚的东西。这个讲人民的民意，其实就跟讲这个封建时代讲君权神授，其实是同一类的东西，都是一些神话。而且你看这个中国，大家说中国人大是个橡皮图章啊，但是你仔细想，中国的宪法也是一团橡皮泥。就是自从这个八二宪法颁布以后，本来还有点样子啊，然后从88年就开始就修宪，到现在为止已经修宪5次，就一个国家的宪法。这样被这个反复的这个修改甚至是蹂躏啊，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你能找到其他的先例吗？当然可能不是没有，但是如此频繁在20年的时间里头修改5次，这种先例恐怕是很难找到。所以这本身就表明，就是执政党并不尊重宪法，他就是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好像这个权力在我手里。所以这次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讲到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明报》这个有一个消息，他就是说这次修宪大部分的副部级的干部事先都不知道有这个修改主席任期这项内容。
嗯，
那更不用说这些所谓的这个民意的代表或者人民的代表，他们在这个镜头面前，他们自己都畏畏缩缩，都不敢。不敢出来说一句，啊，这个有担当的话，这本身就是自己心里也心虚啊。那这个过程本身，你要说八二宪法，从80年就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啊，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酝酿，提出草案，经过讨论，啊，甚至有社会讨论，有什么党派协商这套程序，它也都是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被报道。
嗯，
啊，然后才有了八二宪法。这个中间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啊，那至少表明这个姿态或者这个程序正义这个脸面，他还是想要的。但现在这个事情，我们看就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事情。
嗯，
哎，在这刚才胡总讲，实际上在2月20几号之前，就是说提出这个。公布这个修宪的消息之前，没有任何媒体说过有这个事儿，然后突然就抛出来，所以这个本身这种开快车的做法，本身就说明，啊，实际上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二表示，中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给外界印象不好。有台湾学者认为，习近平打破邓小平时代立下的规则，是在走回头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星期二上午在东吴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讲实话给外界印象不好。不过他也表示，如果从实际权力运作来说没有差别。他说，中共中央的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本来就可以一直做下去。马英九去年在东吴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也曾经表达过对修改宪法延长任期的看法。他说，我告诉你，这都没有好下场。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一反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力主的取消中共领导人任期终身制的做法，在引人关注的人大会议上修改宪法，取消了中国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为习近平在2023年之后继续连任扫清了宪法上的限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义深说，中共在中国统治了几十年，在邓小平时代开始逐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想法，朝着西方的做法修正。但令人意外的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出现了同邓小平时代不一样的状况，开始走回头路。
我个人是认为说，不宜去挑战这种人类的经过实践而来的一些经验、一些教训。到了21世纪了哈，如果还要走回头路，这个对中国应该不是好事吧？
这位近代史学者说，当代世界处在一个资讯比较开放、网络比较发达的时代，如果中共否定邓小平时代确定下的做法走回头路，可能会引起比较多的反弹。他说，如果中共不走和平演变、合乎潮流的道路，而走党专政和人治的道路，眼前的安定恐怕只是一时的，而且也是很冒险的。中国人大发言人张业绥3月5号在为中国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时说，这样做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严建发说，在中共领导的体制下，人大是橡皮图章，所以修改宪法、无限期延长国家主席的任期是为习近平自己量身定做的。他说，其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就是他这个反贪腐手段啊，集的权力得罪了不少人，他可能也需要再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他可能很早会就跛脚了。
此外，严建发说，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提出的在2050年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强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很长时间去完成，因此如果习近平太早跛脚的话，可能会事倍功半。他说，这些因素都迫使习近平要寻求延长任期。不过，严建发也指出，如果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习近平让他自己能无限期执政，打破原来的规则和继承惯例，最后可能会得不偿失。尽管中国人大以压倒性多数投票赞成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但仍然有2票反对、3票弃权、1票无效。严建发说，很多人大代表投了赞成票，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不同意见，只是不愿意公开声明他们的看法。他说，这种沉默的力量很大，关键是这种力量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媒体援引澳大利亚财经评论等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决定本部门官员的手机禁用中国即时通讯应用软件微信。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发给美国媒体的一份声明中称，国防部不提供或支持在国防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包括微信。声明同时表示，澳大利亚国防部允许该部工作人员有限度使用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社交平台脸书 Facebook， 同时正在对通信应用软件 WhatsApp 进行安全评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上个月在国会参议院 情报委员会做报告时表示，他不信任来自华为或者中兴的中国电讯公司的产品。他当时说，在我们的电讯网络中，我非常担心在外国政府所控制的企业或实体与我们秉承不一致的价值观，从而导致我们的政府权力被外部掌握。很明显，澳大利亚国防部也持相同的态度。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海陆空以及战略部队高官近日陆续就2019年的预算在国会作证或在智库向公众作出解释。他们在作证时多次强调来自中俄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虽然我们知道今天美国的海陆空军的部长是在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美军在2019年各军种的这个预算是发表了演讲哈，那么他们在演讲当中着重强调了哪些内容？
对，他们呢就是除了今天你提到的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那个发表演讲之外，然后这个各军种的就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和各军种的高级官员呢也在国会就是说做了证。那么他们强调的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现在的安全环境越来越复杂，那特别是中俄呢它的军力在增加，这是中俄对美国的威胁在加大。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那个美国空军部长，他叫海瑟威尔逊，他今天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的一番说法。
空军2019财政年度预算完全是受美国新国防战略的驱使，新国防战略意识到了大国竞争的重现，而这也将为我们未来的行动提供指导方向。
那个陆军的部长叫马克·埃斯伯呢，他今天也谈到了中俄的威胁。那谈得更详细一点的呢，是那个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他叫约翰·罗德。他上个星期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军这个战略部队的状况以及2019年的这个预算情况，他说了一番这个安全局势的变化，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美国所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安全环境，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重新出现。这两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分别对我们构成挑战。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寻求重塑世界秩序并改变领土的边界，因此他们对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构成安全威胁。
美军打算如何来应对来自中俄的这些威胁呢？
在今天的挑战当中呢，今天的这个演讲当中啊，来自那个海陆空的那个部长们呢，都提到了比较类似的，第一就是那个人员的培训，第二呢就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为了达到前面这两点需要进行的那个相关的改革，还有一个科研能力的发展。那么关于人员呢，各军种的部长就特别强调，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人员是最重要的。他们谈到这个其实人员呢是美国的优势，说美国拥有最好的军人。然后在陆军方面呢，陆军强调就是人员的培训以及要增强他们在各个多种多领域的这个作战的能力。那空军呢，空军就对人员的强调就更重要了。他是在2019年的预算当中呢说空军要增加4700个那个人员的增加，因为这是说今年以来的这个预算的缩减导致空军的人员锐减，所以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就是说补充。然后海军部长呢也强调了人的重要性。那么设备呢是在讲的是设备的现代化，特别是购买下一代的武器。那么我们看到各个军种当中呢都有那个新式武器，有一部分的这个钱是给了购买下一代的新式武器。那么海军呢就是在预算当中呢申请了190亿美元来购买120架飞机。那么空军呢是未来十年要购买的新式飞机包括是48架 F-32A 联合打击战机等等哈，有各种，所以你也明白就是主要就是那个新式武器的这个购买。
是，那么说到来自应对中俄的威胁，肯定就要谈到美军跟这个中俄的军事实力的一个对比哈。那么这些这个海陆空军的高官在这个问题上怎样的看法？
他们在讲到这个今天的海陆空军的这个 空军这些部长们呢，他倒没有强调，就是说我们跟他们比有多大的那个，但他们才强调了一个优势，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美国军人的优势。第二呢，还有美国的盟友的优势。其实我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要是说现在的美国军力和中俄比的话，应该还是美军还是有优势的，但是他们担心随着中俄的这个军力的增长，那么美军的优势会被侵蚀掉。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美国战略部队的司令约翰海腾上将呢，他在这个国会作证的时候呢，他就强调的特别的好，他就说那个被问到，就是说美军既然中俄现在的能力这么强，那么美国跟那个中俄比，在有没有能不能够确保有相互摧毁的能力方面，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优势？那个约翰海腾上将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听听。
I don't think we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for at least a decade.
我觉得至少未来十年，我们都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能力允许我们维持这个威慑力。那么我们在防御什么呢？我们防御是我们潜在敌人的误判，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我们不能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战场上，或是他们可以战略地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却无法做出反应。
对，他讲的这个战略部队呢，就是也是讲的核与导弹部队。他又特海腾上将又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还有就十来年的这个优势，如果我们不再更新的话，不再将我们的设备现代化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核与导弹的服务能力很快就到期了。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陆阳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一年多来，伊拉克武装力量、叙利亚民主力量和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全球联盟一直在伊斯兰国曾经控制的地区追击他的伊斯兰国分支组织。伊斯兰国开始分散他的权力，他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据点越来越具有暂时性。美国反恐协调员塞尔斯在最近举行的动员执法努力击败伊斯兰国的国际会议上说，人们正在看到这些分支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受到同一种伊斯兰国血腥和毁灭性意识形态的驱使。这些组织使用针对无辜男女儿童为目标的相同手法攻击软性目标。伊斯兰国被打败了，但是他并没有退出。为了帮助永久打败这个邪恶的恐怖分子组织，美国国务院根据13224号行政令将七个伊斯兰国附属组织和附属于该组织的两名个人列入特定全球恐怖分子名单。这七个附属组织是西非伊斯兰国、索马里伊斯兰国、埃及伊斯兰国、孟加拉伊斯兰国、菲律宾伊斯兰国、毛特组织和突尼斯哈里发战士旅。两名个人是索马里伊斯兰国分支的头目马哈德·穆哈利姆和西非伊斯兰国头目阿布·阿尔巴纳维。美国反恐协调员塞尔斯说，这些恐怖分子既包括组织也包括个人，将伊斯兰国的血腥行动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2016年12月，埃及伊斯兰国制造了开罗科普特基督教堂爆炸事件， 28人丧生。孟加拉伊斯兰国2016年7月袭击了达卡的多栋手艺面包房，打死22人。毛特组织围攻了菲律宾城市马拉维，并制造了2016年9月达沃市场的爆炸事件，15人丧生，70人受伤。加上这七个新列入的伊斯兰国附属组织，美国已经将总共15个伊斯兰国附属组织列入特定全球恐怖分子名单。塞尔斯说，此举将让伊斯兰国无法得到发动恐怖袭击所需要的资源。他说，我们不仅要制止爆炸杀手，还要阻止拥有资金的人购买爆炸物的必要手段。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